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天台制药仪，我们现在讲到了在修禅定的过程当中得不到禅定，那是什么原因？或者怎么样去这个对治？那我们下面在这里啊，有方法一、方法二等等。那我们现在所讲到的是用八法对治五种过失。那也就是说，我们得不到禅定的原因有五种过失造成。从第一，还没有修定之前，懈怠懒惰是过失。有懈怠懒惰呢，让我们得不到禅定，所以我们要对治啊懈怠懒惰。那第二呢，我们在修定的时候，忘失所缘是过失。因为我们这个修禅定呢，必须有个相对应的缩缘境，缩缘境没有了，那你这个禅定啊是修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对治忘失缩缘这个过失。那第三种呢，正修当中失去正念正知，就是我们虽然心里边还有这个正念在，所具的缘虽然在，但是不一样，这个失去了正知啊。前面是第二个呢，是忘失所缘；第三个呢，是对于所缘境不清晰不明了，这个忘失正知，这第三个过失。那接下来呢是昏沉掉举，那是过失。我们前面啊已经把昏跟沉也做了辨别，进行了说明。昏是昏昧，沉是沉默，昏沉，昏跟沉呢，它是不同的烦恼法。昏它属于是痴烦恼、根本烦恼而产生的，那沉呢，它属于大水烦恼而产生的，它们所依的烦恼不一样，所以呢它们作用啊也不一样。沉跟木呢，昏跟沉我们上次呢进行了这个介绍。那下面这里说呢，这个调局啊，调局那就心散了。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修禅定的过程当中得不到禅定，要么就是昏沉，要么就是调局。那昏沉原因我们上次讲过了，一二三四总共有六种。那这里所讲的呢，这个调局之因也有几种。我们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心静不下来，这个心啊老是要跑掉。这个调局不单单是这个心调局，还有身调局跟口调局。这个调局我们在前面二十五方便当中呢已经做了这个介绍。那这里告诉我们，在禅定当中身口意散乱调局的原因是哪些。那这里给我们指出来啊，调局的原因第一是没有出离心。 我们没有出离经，怎么会调举散乱？我们如果仔细回过心来，关照自己的念头，散乱什么原因呢？无非是原想过去的财色名利，原想未来的这个财色名利等等，也就是我们贪着世间法，我们想要获得更多或者是我们对于过去未来的这个第六意识里边呢，在抛远，那这些多是因为没有出离心造成的原因。所以我们说真正想要得到禅定，我们首先要把这个三规修好。三规光前面的心修出离心，你这个基础打好了之后你稍微一观无常、观空、观苦，这个对世间法心不贪着、不执着，那我们这个心很快就静下来了。心静下来了，我们禅定那就很容易得到。所以第一个要培养我们出离心。所以这里给我们指出来钓鱼的原因好几种，第一种就是因为没有出离心。那既然没有出离心，我们要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出离心升起来的。如果还没有升级出离心，那我们要培养自己出离心。我们打住啊，你心很散乱。如果这个明强的压制着自己，如果不从根上去解决，那我们这个方法，那这个禅定就很难修得出来。从根源上去解决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禅定就很容易修得上去。这是第一。第二，内心对于所缘太紧，过于执着。这个所缘就是我们定当中所缘的境界那这个内心对于所缘太紧了，那就是这个床生这个没有放松。我们既要把这个所缘盯得住，然后呢床生心也要把它这个放松放下来。如果过于紧张执着，那反而呢让我们心里边容易产生散乱，会产生掉进那这个内心对于所缘太紧你看我们要打坐的时候你要这个拼命的这个挺起来，身很紧张，整个这个身心心都绷得很紧，那这个肯定那对这个问题，我们上次也举过个例子，有比丘出家三年就不成功，后来向退道还俗，遇到释迦牟尼佛，问他在家里做什么的呀？弹琴的。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告诉他，就问他琴悬了绷得太紧会怎么样？太慢会怎么样？这个琴师回答呀，太紧会崩掉，太慢了，这个弹不出声音来。要把这个琴弦调的不紧不慢，那你这个声音这个调出来了，各种声音可以弹出来了。然后释迦牟尼佛告诉他，修行也是这个道理，绷得太紧，你这个不能这个证得禅定，不能悟道。太懈怠太松，同样没办法这个正得禅定，能够悟道所以做到要松紧适中。 说这里说起来，内心对虽然太紧，过于执着，也会升起上道心，得不到禅定。第三，未能善巧创习修习，发起善法精进。那这里边呢，实际上是有两个概念啊。未能善巧创起修习，什么叫未能善巧啊？就对于自己所修的禅定的方法，你不熟悉，不善巧。我们这个真正你要修禅定，你要把这个禅定的如何修学禅定的这个理论呢，你要吃透，而并不是很简单的呢。哦，大家叫你算出一盘啊、哦，怎么呼吸？那这个是机械的一种操作。我们真正修禅定啊，你要把禅定的来龙去脉啊、哦，注意的哪些方面，你全部都要搞清楚。这样的话一做，我们发现自己哪个地方有问题，总合式的调整，那你这个禅定就容易得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了，未能善巧，这个指的是对自己所修的法你不熟悉，不善巧。第二呢，创习修习，什么叫创习修习？你要给自己修禅定，要灵起来，养成习惯。既要对自己所修的法你要熟悉善巧，还要让自己呢，一到这个时候，自然的这个禅定进来就兴起，这个就是创习修习。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说我们一般啊，对初级者，你修禅定的，最好就是定时经，定地方。到了这个时候，你是打坐的时候呢，自然心里便会升起有一种想打坐的欲望。那这个就是创习修习，创啊，那就是你的这个前面后面相去的习惯，所称为创习。就每一次到了这个时候打坐的时候，自己就想打坐了，有这个习惯啊，把它养成。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打坐呀，刚开始你不要时间太长久。每一次你打坐的时候感觉自己很舒服很想要的时候，你赶快下来。什么原因？就要给自己养成善巧创习修习。那我们现在初级者修禅定往往出现什么问题呢？啊，一坐坐一个这个一个小时，腿痛了拼命咬着啊、哦、或者拼命的这个支撑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当腿放下来的时候，心里边啊已经非常的淫晃修禅定，哈哈，说这种这个创习这个养成习惯啊，每一次看到这个打坐的地方，心里边发毛就不想做，所以这种情况你怎么可能会得到禅定？我们这个禅定的功夫啊，是靠一点点一点的积累。每一天打坐，持之以恒。这个，所以俗话有句叫做“久坐必有禅”。好，你只要坐多了，根据这个如法如律、善巧的修习，那这个禅定决定能够修成。所以下面告诉我们，你既不能善巧本法，也不创习修习，更没有发起善法精进，没有这个精进行啊，我们也会散乱，也会这个产生掉进。这个精进这两个字我们讲过好几次，什么是精呢？精则不杂，没有杂七杂八的东西在里面，这个是精。 进则不退。你看，不扎进则不扎，进则不退，不扎不退，你这样的一种去修禅定的心态，你说能不能修得成？那自然就修成功。所以这个第三点啊，这里告诉我们，为能善巧创习修习，发起善法境界。第四，有寻思亲人、乡土感情等动乱内心，不得安住。这个寻思，寻是初想，思是细想。寻思这两个字，有时候我们这个心里面想念亲人，想念自己的国家啊、哦，想念自己的这个老乡，来这个家乡，兄弟感情、朋友感情等等，有时候强烈的成为寻，有时候比较细微的成为思，有寻思亲人、乡土感情等等，这个动乱内心不得安住。这个等还等于什么呢？等还有不识，不识寻。什么不识寻啊？希望自己能够长生不老，长生不死。这个寻思内容很多、哦、这个我这里呢是凭记忆随便写写的，说寻思亲人相的感情里面还有很多。说等啊，等于这个希望自己不死，希望自己干什么干什么，这些多属于是寻思的范围。这个寻思亲人，这个我们如果是出远门啊，你长时间没有看到自己家里的亲人，那可能会想，我们如果小孩子就思念父母亲，如果是父母亲就会思念自己的子女。所以这里说有寻思亲人，这乡土感情呢，我们如果出国，是不是把这个父母亲到国外去的，或者是国家这个在闹纷乱的时候啊，国家在分裂的时候，这个有的跑到香港，有的跑到台湾，回不来。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过去对自己的这个乡土感情很深，有一句话叫做叶树高青藏，落叶归根。我们这个老一辈人的这个思想很严重。还有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觉得如果死在他乡啊，很可怜的。所以这个尸骨呢，这个死在外地啊，必须把它拿回来。那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中国人的也就是我们这个众生的一种习气啊。所以这里说的有这些的这个寻思的原因啊，也会让我们不得安住。那这些已经是指出来了，那我们要怎样去调整自己？没有出离心的要培养出离心，培养出离心的方法，那就是三归一观体面的这个勤方便观法啊，还有六道轮回里面的这个苦观法。你要观三恶道的苦、三善道的苦，这个都是培养出离的方法。对于所缘太紧、过于执着呢，这个要自己要调整的，自己刚刚适中。未能善巧创习修习，那这些呢，我们要把你修哪个禅定的系统的法，你要对哪个系统的法呢，你都要进行从头至尾啊，要去把它善巧。熟悉发起善法精进的，这个要修观无常，无常观修的时候，我们这个容易会进行修行发出来啊。无常观呢，我们在前面的三根本九印象里面都讲到啊。有寻思亲人的，这个也是一样。你看我们观想自己的生命呢、啊，是1岁到100岁一个分个段落。 啊，每一增每一次多值一是一百是一个分段，一百是一个分段。那我们温州来说，我们今生今世的这个生命啊，就像大海里面的一艘轮船，暂时的停靠在温州这个码头。这个最长的期限是一岁到一百岁，必须要离开温州这个码头。这个或者说是这个今天之后百年之前，那必须要离开。或者说是哪个时候来，哪个时候离开温州码头不知道。我们要观想自己，要仔细的去思维，每一生每一世啊，我们的生命就像轮船一样，开到哪个地方，停在哪个码头是不知道的。我们今生今世只不过呢，这艘轮船暂时的漂泊在这个温州这个码头停靠下而已。你这样去思维的话，哪来什么故乡不故乡？你看我们这个父母兄弟，这个感情也是一样啊，这辈子有缘分大家在一起，没有缘分就分离掉。这个一口气不能啊，从此之后再也互相不认识，当面相见不能认识。所以我们如果一想这些问题，那我们众生啊众生很可怜。说只有真正修行，我们去度化我们过去的父母兄弟，让他们能够超越轮回生死，这个才真正可以永远在一起。所以讲到这里啊，我经常讲，大家如果真正的爱自己的亲人，那你一定要自己的亲人啊，让自己的亲人好好的学习佛法。只要学习佛法，种下善根，让他们也能够超越生死轮回，我们才能够这个亲人之间、父母之间、子女之间才可以永远在一起。你说我们自己学佛了，修成功了，也许我能认识他，但他不认识我了。这个人啊，说得很可怜。好了，这里是讲到了呢，我们这个调举的原因是有哪些？这里呢，大概呀，写写呢有这个四种。所以下面告诉我们。修持执法的时候啊，这个修执法就修禅定啊，要断除以上过失，并且对于微气沉掉升起来的时候呢，都要以正知来觉察，并马上可以彻底除灭。这里说的对于微气沉掉，大家这里注意了啊，沉乃是昏沉，掉乃是掉出。我们这个得不到禅定，如果等到很严重的昏沉掉出来了，说得不到禅定，实际上细微的昏沉掉出也会让我们真正的功夫修不出来。我们前面讲过。微细的这个沉默啊，它跟禅定很相似，它很容易让我们落于枯定当中，你觉得自己心里边很清净很舒服，实际上禅定修不出来。下面说，有人认为微细的调举、散乱、昏沉等初级行者很难给予断除，就不去断它。你看他这个观点就很错啊。或者认为这些微气沉掉，既然不猛烈，又不会恒常相续，有力量不大，时间太短，不会造业，所以不去断除。以上这观点呢，都是没有真正明白清净定法的修正过程。下面这几句很容易懂，但是很重要。 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你这个正确不正确，首先要认识上，认识上你要正确不正确，才会导致啊你行为正确不正确，行为正确不正确，才导致呢你结果到底是正的是不正的。所以有的人刚开始就认为这个微细的调调局散乱没关系，不去断它，你看刚开始思想上认识的错误了，所以导致他行为上也是啊错误，错误的行为最终导致他没有结果。所以这里段话很重要，纵然是微细的昏沉调局散乱，一旦升起已经是第二步了。所以我们在禅定当中啊，你要做到哪个程度大家要搞清楚，等到升起来之后你才把它断掉，这个已经啊到了第二步了。我们真正的禅定，你对自心的明了啊，这种正知的力量是怎么样的，还没有升起的时候你就发觉它想升起来，你马上把它断绝掉。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好像也讲过了，把自己的心分为四个阶段，未生、欲生、正生、生理，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未生就是这个心还没升起，从还没有升起到第二个阶段呢，想要升起来。第三个阶段是正生，正在生。第四个阶段是生理。我们对自己内心的一种昏沉或者散乱，你看等到升起来的时候再去灭，你看你已经往了人家多少步啊，最少也往了三步了，或者是昏沉升起来之后我才发觉它，那这个生理这个已经到了第四步，等就敌人都跑过去了，你拿他拿枪在后面打。说真正我们在禅定当中，你要这个做到怎样的一个明了呢？这个还没有升起，想要升起的时候，这个就灭了它，你这个昏沉调局啊就不容易了。所以我们这个佛经上对我们这个心里的这个念头啊，它分析得很清楚，这些。如果不通过禅定来培养自己的这个明澄净明了的心的话呢，我们大部分的人多是在稀里糊涂当中，都散乱过了，昏沉过了，回过头来才哦哟，我刚才在打妄想，或者说哎呀，我刚才在昏沉。你看，从未生、欲生、正生、生理。这个整个四个阶段都过去了，我们才发觉自己是比人家晚了多少步，你看晚了四步。哎呀，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呐，他觉得这个微细沉掉既不猛烈，力量不大，时间又短，不会造业，有大的理由，他觉得不需要断除，实际上他会让我们禅定修不出来。所以说这些人呢，这些观点呢，多是因为没有真正明白清净定法的修正过程的原因。所以下面说，行者如果心散乱，这个调局，即当用正念收摄此心。这个如何用正念收摄此心？为什么大家我们要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干嘛？就这个，你在还没有修之前，这还刚开始修的时候，我们在修禅定过程当中，你是不断的锻炼自己。你刚开始时间不要太长，就这个原因啊。稍微发现了，我们马上就这个正念提起来了，那个时候精神很好。精神饱满， 稍微长了，我们马上就能够发觉到，精神集中。那通过这个五分钟或者十分钟的这样的锻炼自己，锻炼自己，好了，终于把自己的心啊就能够拉这个拉得住了。好，所以这里说，这个若心散乱调举的话呢，即当用正念收摄自心。传心向内安住所缘，这个心如果散乱了，我们心向内收啊，把心安住在所缘的境界上。那我们修禅定啊，心求住分，心要让自己的心安住在这个所缘的境界上，不散乱啊，这个是住分。那如果把心住在所缘的境界上，住性过久，就容易啊为尘生起之因。我们这个长时间的心想内收，安住在所缘的境界上呢，它也容易会让我们生起这个细微的昏沉啊，所以它是这个昏沉的因。那怎样办？所以我们要直跟观纳它交叉起来休息，直观双运啊。这个如果直住心太多，容易昏沉，此时又当用正知观察其心是否住于素养精神。你看这个正知观察呀，那就是一分光的力量，这个正念呢，相当于止的力量，相当于把心安住一个境界上啊。那这个心有没有昏沉，有没有调局要跑掉，那这个就是观察，这个正知的力量，这个相当于是观内部的力量。此时又当用正知观察其是不是住于所缘境当中。如果一住所缘，就应当防备昏沉的升起，以策举其心。应当防备昏沉的升起，那怎么防备呀？因为你有正知的力量在观察着，我们的心从未生到欲生，这个时候，那你要观察到，最起码也要正生的时候，你马上觉察到了，不要到生过来之后才觉察到，那你这个太晚了，相当于就是这个小偷想到你家里来偷，还没有到你家门口，你的惊恐已经控制住了。这个正在偷的时候，你这个抓到了呀，那这样的话，也让强盗呢，已经让小偷到了你家里，已经到家里了。更何况呢，这个小偷已经偷了你家的东西，都跑掉了，那你已经太晚了。所以这里说，当用正知观察其心，一度之远，应该防备昏沉升起。就刚才说简单的，你要这个反被小偷进你家里来，还没有进来的时候你就发觉了。应当防备昏沉升起，以策举其心。什么叫策举其心呢？策那叫丁策，举就是把心往上面想啊，往上面想呢，这个我们在前面好像也讲过了啊，在调心的时候里面讲到了，我们这个心往下面沉，它容易会昏沉；心往上面升，容易会散乱。那反过来的话呢，刚刚它这两者呢是互相可以这个调配的，可以对峙的。如果散乱心多，我们心往下沉，光想丹田或者光想涌泉穴；如果是昏沉，我们心往上面升，或者是潭中， 或者是鼻端，或者是发际，乃至呢头顶型的百会。如果这个百会穴我们还是昏沉，那我们光想啊，这个头顶星啊，这个冲出一道光哦，这个上面有个珠，你光想心往上面升，心往上面升。这里所讲的呢，一侧举其心，这个举那就是这个意思。那如果的确这个昏沉啊重，那我们光想前面的三宝的功德，让自己升起欢喜心等等，这些都是测取其心的方法。下面告诉我们，以这样的修止修观，以正量正知轮替而作，就可以证得没有过失的禅定了。好，这个修止修观啊，正量正知，那这样的轮替而作，这个轮替而作呀，这个正量里边需要正知，正知里边有正量，修止当中有修观，修观当中有修止，啊，这个互相啊，这个这样的这个调整。那这样的修习过程当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下面告诉我们，其中需要啊特别注意的就是。对于没有精纯精识明了禅定当中，如果没有是精纯精识而且是明了的，仅仅只是稍微有沉静敏静就认为是真知，那就麻烦大了，你这个禅定修不上去。我们一般人呢，这个啊、认为把它是禅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实际上还在微细的这个层之中。这个精纯精识明了，这个精纯它是不夹杂其他境界，这个精识就是这个散乱心啊，我们这个不让它起来，昏沉不让它起来，力量很强大。明了呢，那正念正知清净之处。所以这个精纯精识明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心啊，从还没有生到想升起啊，这个想升起到正升这个阶段，我们多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才叫做精纯精识明了。所以如果仅是稍微有沉静宁静，这个沉静的这个心里边很安静，这个敏静的心里很清楚，但是只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认为真知啊，这个错。实际上这个时候还是细微的成分中。好，下面说，如果对于这些不认识，你打坐纵然做个三年四年，就会在细尘当中虚度时日，甚至呢空过一生。大家想想看，这些理论该学不该学？我们对这些理论如果不学习，自己坐在那个地方觉得自己很好，觉得自己功夫很高，这个心也很静，你一直境界提升不上来，境界提升不上来，我们就开始啊会产生怀疑，认为这个禅定到底有没有，甚至认为佛经上是骗我们的。你看这个语词的怀疑一生起来呀，那我们就会这个对因果有怀疑，对三宝有怀疑，因果三宝怀疑，你就会退失信心，退失信心你就会广泛啊去造业，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多来了。所以这个学习，我们说对你想要修禅定，你必须系统的这个你都要了解。你这样的话，就是在修不上来，我们也不会推迟信心。就是我们干坏的事情，做错的事情，我们还知道惭愧。好好好，这个不容易品尝。只不过呢，我们这辈子可能修不上去，我们这个 多种善根，那也不会呀、啊、这个失去人性。一旦如果升起怀疑，退失信心，广造罪业，那你这个人生都得不到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对这些不认识的，你在气沉当中虚度时日，空过一生。古德云：出击惊人，若心细于所缘，自持之地过于太浓，这样虽有明了心，而调局就会增加，此心很难安住。如果不用力，过于宽缓松懈，住分虽然会有，而沉默就增加，对境就难以明了。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在打坐的过程当中，你要怎样的把自己的心调好？太紧太松都不可以，太紧太松多有利有弊啊。这个如果太紧，它的有利什么呢？让心明了。它的弊呢？弊端啊，调局会增加啊，这个心啊就会跑掉，很难得住。如果宽缓松懈呢，这个他说这个禅定呢会有啊，但是这个沉默会增加，对于说远近呢、啊、就很难清晰明了。那怎么办？所以修止观的时候啊，要善巧观察。所以我们学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这个修禅定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世俗当中，他们这个修禅定啊，就觉得坐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想哦，什么都不要，是不是这样啊？你如果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你这个是昏沉或者沉默。你打坐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想，还要什么呢？还得有正知的正念力，用正知要观察自己，并不是做的什么都不想啊。什么都不想的话就变成什么了呀？深山老林里的石头木土了，什么都不想。如果什么都不想，你最终修成功了是什么呀？纵然修成功了，修到最高就修到这个无想听，设计的无想听变成无想外道。我们这一辈子你什么都不想做那个地方，你才能修成功了。最多的时候修到这个色界的第四场厅，四场厅当中呢，这个有个无想厅，都是无想外道在那里的。这个为什么这个无想厅有这么多外道呢？他们过去就是认为这个修禅定什么都不想，就坐那里动都不动的。好了，这个身体死掉了，将来就升到这个神识啊，就升到无想厅。他在无想厅干嘛呢？并不是在那里喝茶聊天，继续住在那个地方，住在无想厅当中。好，一直到了这个无想厅的寿命耗尽了，他的定就散掉了。定一散掉，咚咚咚又掉下来了，又掉到我们最好是掉到我们人间，差一点点的可能要掉到地狱和畜生道。那时候升到天上去了，怎么会？听上的寿命一到，定义失掉，怎么会掉在地狱恶鬼道里面去了呢？他因为升到听上去之后，这个善法耗尽了，过去式的这个还没有消除的罪业兴起，也就是他在定当中的临终一刹那，看他是哪种恶法兴起。如果过去所造的畜生业兴起，他就掉在畜生道里；他如果所造的是恶鬼道的这个罪业兴起，他就掉到恶鬼道了。他这个情况。大家学了唯识学啊，这个内容啊，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说，这辈子你要真正修成功，大家想想看，这个升到天上去啊，这个定力如果这个乱掉之后，恶因啊性起，我们这个生命是没办法保障。 那我们今生今世也是这道理。你说，我们临终的时候，这个镜头系统的，我们这个经书里面记载，临终的时候啊，今生今世造了12罪，甚至地狱已经境界出现，火车来迎。这个时候你念阿弥陀佛，你猛力心念他，就能往生西方。那这个什么原因啊？那就是因为他这个临终的时候突然升起惭愧忏悔，把无始劫来所造的善业的这个善根种子一打开，这个一念上力，咱弥陀愿力呢，就可以往生西方。我们看到这个经书里边这个观点，大家要注意了啊，不要仗尽了便宜。反过来，你一辈子修禅定，一辈子干好事，我们临终也下地狱，那干嘛下地狱呢？这个临终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护持啊，别人碰你一下，你突然升起嗔恨心，好了。这个善因给盖掉了，无始劫来的这个过去所造的这个罪恶呀，这个恶因突然成熟，好了，我们这个恶因很猛烈，今生的一念嗔恨心引过去，把过去的这个恶因种子引起来，好了，一下子把我们就下地狱，这到恶鬼不该出生到去了，那就是一辈子的这个修行。你不一定就能够，一定会让自己能够升天或者往生西方。一辈子干坏事情，无逆十恶，也不一定让你会下地狱做畜生。你看临终上念一起，因为我们无始劫来，生命生生世世多少生多少世，我们不知道。当然也干好事，也干坏事，都干过。临终一念呢，来决定你往生西方或者下地狱。所以我们要真正有把握呢，那就有禅定，有禅定力量，有禅定力量啊，我们这个功夫成熟，心不容易散乱那这个我们往生西方，那才有把握，或者有定力啊，这个心不颠倒，意不贪离啊，如若禅定，这个正念分明。那我们也不会呀，这个出问题。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真正修禅定的，你看，你对这些这个理论呢，你都要把它掌握好啊。修行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或用止，或用观，或用正知，或用正念，调以适中。然后安心于根本所缘境界，让心明了而住。所以我们在修禅定的过程当中，并不是什么都不想，我们一直用正念正知来这个相互啊增上。这个调仪适中，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心安住在自己所缘的境界上而且呢，不单单是把心安住在自己所缘的境界上，并且呢，要让心明了而住，你心里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要住多少时间呢？随力所能，或得无上。随力所能，或得无上。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但初级者，修时应短，次数应多，那应该用这个原则。我们这个修的时候，时间要短，次数要多，什么意思呢？那这就串习。修的时候时间短的话呢，一坐坐个10分钟、5分钟，我们精神很饱满。这个时间当中啊，我把所有精力。精神集中在一起，经常要观用正念， 我们要培养自己的正念和正知力。时间长了呢，如果一做时间做得过长，你精神跟不上，容易把自己的昏沉散乱的这个习惯就培养出来。时间短的话，我们精神饱满，力量够啊，稍微昏沉或者散乱起来了，马上就知道了。你说最爱睡觉，我就不可能5分钟、10分钟就睡了呀，好。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把自己的正念和正知力培养出来，次数要多，因为你如果一天只修一坐，你10分钟，纵然10分钟一点妄想都没有，那你这个力量还不够的。24个小时当中，只有10分钟在定当中，你怎么可能会让自己的定力提升呢？所以啊，我们次数应该多一点。我们前面这句呢，随力说呢，或多或少，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你觉得，如果这个半个小时当中，让自己的散乱昏沉多没有，多能够沉静明了而住的话，那当然你半个小时也可以。来根据实际情况。那总的来说，我们上面都讲过了，我们不能养成这个让自己昏沉散乱的习惯。这个一旦养成习惯之后，我们再修禅定啊，你想把它重新纠正过来，那就很麻烦，要花很大的力气。你刚开始的培养自己就能够沉静明了，这个好的开始啊，养成习惯之后呢，我们这个禅定那就很容易的上去。好了，这个是第四种过失，昏沉跟调局是过失，我们要怎样去对治？好了，这个是第四种过失，方法对治无过失。第五种过失，继续对治成过失。什么叫继续对治成过失呢？大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个量啊没有把它把握好。什么叫量没有把握好呢？比如说，我是因为这个散乱，散乱怎么办呢？拼命啊，我们心往下面压，要助分。这个散乱都过去了，散乱就没有了，我们拼命心还往下面压，这个叫做继续对治成果实。那这样的话，你本身是要对治散乱的，你对治过头了，变成昏沉了。或者呢，本身我们是昏沉过重，你对治的方法呢，你要这个心往上举，昏沉都过去了，你还是心拼命往上面提。那这样的话呢，你看，你这个反而啊，有昏沉又变成散乱，你这个是因为是对治而造成的过失。那说明就是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在修禅定的过程当中，你量没有把它把握好，或者说你不上巧，或者还是正知正量正知不够啊。所以在修禅定过程当中，我们要随时要保持这个正知，要这个调整适中。就像这个吃医生开药一样，你这个身体虚，我开给你吃补药。你身体已经够了，这个营养就够了，你看还拼命的把补药吃进去，把你补死掉。这个修行跟这个身体的调理是一样的。我们这个现代人是过去在说这个营养不良，我们现在都营养过剩。这个脂肪肝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营养过剩而来的。你吃的太好了，吃进去之后呢，它这个营养消化不了，好了，它这个东西呀，变成这个油脂，变成脂肪，就堆积在这个肝旁边，就形成这个脂肪肝，就吃的太好了。所以这个一到了医生那里，都告诉我们，这个生病啊，都是吃的太好吃出来的。三高是不是？高血脂、高血压，还有个高什么高血糖，这个都因为都是这个吃出来。上次讲课我也讲到了，有一个大贪官， 刚开始抓进去的时候呢，他的家属很担心啊，他说我们家里的这个，他说这个身体很不好，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后来给抓进去牢房里住了3年，一警察，哎呦，三高都没有了，他很高兴。所以这里所讲的呢，这个继续对峙成果时，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当修舍心，也修舍，舍就是平等住，平等而住。好，我们看下面内容。说情命说要断除威胁的沉掉，所以呢要用正知正量力去对峙。在第八专注一处住行的层次上，以断除威胁的沉掉。第八度上，第八度上去之后，到了第九等持住行的状态呀，这是已经完全没有沉掉的不平等心了。这时如果再用行思法其大功力去防沉防掉，就会使内心反生散乱啊。所以这时候需要知道用舒缓让心住在舍中。那这里呢，这个给我们说明了怎样子对峙成果时。这里告诉我们的，我们这个把初住、细住、欲界定、味道地定分为，再细分分为九个层次啊。在第八住心，它称为专处专住一处住啊，在这个专住一处住心的层次上啊。到了第八度行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断除了微细的沉掉了，微细的昏沉的掉局都已经做没有了，第八也都没有了，更何况第九呢？所以说第八上去之后，到了第九住行的状态呀，就完全没有昏沉跟掉局的不平等性。不平等啊，就是要么昏沉多，要么掉局多，现在呢昏沉掉局都没有，住在完全住在舍的平等心当中。那我们在第九等持住行还是什么定呢？还是味道地定，大家知道了，还是味道地定。那在味道地定当中呢，它已经昏沉的散乱已经没有了，它只不过呢没有升起真正的清安。如果一旦升起真正的清安呢，那就是出的定。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的人这个修禅定啊，他觉得自己好像这个一点昏沉一点掉局都没有了，他觉得自己这个禅定功夫很高了啊，不一定。而且到了这个时候呢，有个性情我们上次都学过了啊，这个好像一下子空掉了，能锁都忘记掉了，自己的这个所观的心跟所观的境一下子消失掉了，好像这个一下子进入能所两忘，能空所空都空掉了境界，他认为这是涅槃的，那不是，你看还是第九住行的方法啊，就初禅色界定都还没超出来。我们到第九住心已经没有昏沉掉局，你看这个时候呢，如果再用行思法，行思法就是让自己的心啊拼命的把它提起来，或者拼命往下面压，其大功力啊，去防止昏沉、防止掉局。那这样的话呢，是内心反生散乱。所以这个时候啊，需要知道用虚缓让心住在舍当中。我们刚才说这个从这个对峙上来说的话呢，这个昏沉本来过去了，你还拼命用昏沉，这个拼命啊用这个心往上面提。如果本来这个散乱已经去掉了，你拼命还往下面压，这个从对峙的角度来说，这个我们需要啊修舍心啊， 这个对字呢称过死。那这里一句例子呢是注在说我们禅定境界已经证到第八第九，这个是没有功成调举的，你拼命把心往上面提，我怎么像一样，这里也不引起什么心啊。这里要求我们呢要用舒缓用舍的心。下面说这个舒缓用舍的心啊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虚舒缓而舍反复成昏沉掉进的心，不是舍掉心对于所缘的力量和专注的持守力量。那这里大家呢这个不要误会啊，这个用虚缓而舍是反复这个舍掉啊，用虚缓来舍掉呢这个反复昏沉反复掉进的心，并不舍掉这个正念跟这个正知力。所以这里说不是舍掉啊心与所缘力和专注持守力，所缘力那就正念，这个专注持守力呢是正念跟正知了，不是放弃这两者。说下面啊这个进一步的说明，放缓用舍有三种情况，一个是放缓所缘，我们这个如果是这个内心太往里面收敛了，这个是有放缓所缘。第二呢是放缓此力，这个放缓此力呢如果是太紧，把它这个心啊绷得很紧的，这个放缓之力。第三，放缓对治的功用，这个就第三者所讲的了啊。我们主要是把这个对治的，把这个把它这个要放缓掉。那所讲的呢就是这里说的放缓对治的功用啊，就是有是说虚缓而舍舒缓而舍反复成就的心，这个是放缓对治的功用。所以这个放缓用舍啊有三种情况，那我们现在呢是在第三种情况，在到达第九柱的时候就用放缓对治的功用，而不是放缓所缘的力和专持力的两种。那这个用放缓用舍有三种情况，第一是放缓所缘力，第二是放缓这个专持力，那并不是放这两种，而是放第三种放缓对治的功用。那这里已经把这个情况啊说得很清楚了。下面说用舍心在第九种住心中，如果仔细分析就知道在哪一住才可以用，在哪一住才可以用啊，我们前面刚刚讲过了，到了第八住的时候呢已经把我们细微的昏沉调举已经没有掉了，除掉了。到了第九柱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完全住在于平等心当中的，平等舍心当中的。所以这个对治昏沉跟调举那是在七柱之下，一柱到七柱的范围。第八第九柱的话，我们如果修行功夫到达了第八柱第九柱，那这个对治这个心态就不需要有了，只是呢加强专注力跟这个正知力，这个意识力跟这个关注力就可以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用舍心啊在第这个九种的住心当中， 这个地可以拿掉不要啊。用舍心在九种住心中，如果仔细分析就知道在哪一住才可以用的。所以下面啊，给我们分析，从初住到第五住，多有离尘掉的时候。那我们刚开始修的这个初心住啊，初住呢，到了第五住，因为我们在这个修禅定的过程当中啊，有时候离开这个尘掉啊，昏沉的掉去，有时候我们正在昏沉掉去当中，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真正的禅定都还没修出来啊，所以它有时候会有昏沉，有时候掉去。从第五初住到第五住，有昏离开昏沉掉局，这个虽然有，但是时间啊，这个比较啊，这个短啊。那你看我们这个初住当中，就长时间的很容易在昏沉散乱当中。所以说，从一到五住呢，时间常常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啊，去对治昏沉的调局。到了第六柱的时候，虽然柱分时间加长了，但沉掉还是有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修行我们到了第六级的功夫，第六层次的功夫的时候呢，你看这个沉掉还是有的话，我们还需要对治。但相对比起来呢，这个第六层次到了第六级的功夫，比起第一到第五，这个时候住分时间就很长些，就大部分的是安住在这个平等心当中啊，不会昏沉散乱的。昏沉散乱少了，这个平等心啊，安住的静心明净的过这个里边的时间长些，但是这个时候还是有沉掉，所以需要对治。到了第七度的时候，已经没有沉掉，没有这个昏沉掉局，但还是有沉掉想要升起的力量。好好，你看到了第七个层次的这个禅定境界，这个时候不能叫禅定啊，只能是这个称之为住心，因为这个还不是真正的禅定。修到了第七级，到了第七层层次上了，你看虽然已经没有昏沉掉局，但是还会有昏沉掉局想要升起的这个力量，这个心态还是有的，有时候这个力量还是有的啊，烦恼习气还有。所以呀，到了第七层次的这个住心当中，修到了第七级的时候，你看我们还需要去对治昏沉跟这个散乱，到了第八度才不需要。所以到了第八个层次，第八个境界，到了第八级啊，这想要升起的力量已断除掉了。到了第九度的时候呢，才完全破坏昏沉跟掉去的力量。因此在第九度的时候才可以用舍。这个用舍心啊，就让自己的心完全放在这个平等的住平等心当中。所以瑜伽师地论声闻力当中告诉我们，与修止修观的疏远，或者心平等性即正直不乱，自然而转，不加功用，能够修习任何善法时，才可以用舍。我们这段文字啊，是引自于瑜伽师地论声闻力。那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无论修止法也好，或者修观法也好，修止修观都有个疏远，疏远就是我们疏远的境。大家不要认为修禅定这个有个疏远，修观法就不需要疏远。那无论这里告诉我们，修止修观啊，没有疏远的话，你这个不是止不是观。我们这个修观嘛更明显了，也就是你在禅定当中必须要个所观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所观的东西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远的近。我们在修禅定呢，有的人可以通过修止而能够获得禅定，也有的人呢可以通过修观也可以获得禅定，或者是先修止后修观获得禅定等等。无论是修止也好，修观也好，我们获得心平等性，通过修止观获得心平等性呢，这个时候就没有昏沉散乱了，即正直不乱。啊，正直不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心不是有时候跑到东，有时候跑到西吗？其实得到禅定之后呢，一条心下来了，这个正直不乱啊。而且什么呢？是自然而转，不加功用。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呢，不需要我们起心动念想维护自己。到了第九层次的时候，这个一打坐，自然心就静下来了。就获得心平等性，而且自知不乱。这种状态呢，获得平等性、正知不乱呢，它是自然而有的，不需要加上我们的功夫，拼命用力，所以叫做自然而转，不加功夫。像这种的境界，像说能够修习任何善法的时候，多能够做到这一点啊！我们在修止修观啊，这个我们通过这个止观当中的修习，或者是令修持地定啊，这个或者我们是观想那这个月亮，或者观想是太阳啊，或者是水观，或者是火观，这里就是叫做能够任修习任何善法。多能够得的，多能够到达，对于所缘的境啊，心平等性，正直不乱，自然而转，不加功用，不管修任何一种善法，多能达到这个境界，这个时候呢，才可以用舍。啊，这《瑜伽师地论》里面讲的这句话的意思，那这个跟这里所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啊。好了，下面说。我们把欲提命啊，是把欲界四种心法细分为九住境。四种心法，那也就实际上就是四种的这个禅定心法啊。大家还有印象？现在讲到现在的这个位置要搞清楚啊。你修禅定第一个位置是什么呀？初住，粗细的粗。第二是细住。这个第三是欲界定。第四是味道地定，这个称之为四种心法，或者称为四住。啊，这个四种心法呢，是一个层次一个层往上面提升的，那就是你在静坐当中啊，你在这个层次呢一个一个提升。这个初住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禅，这个时候禅定的心态呀，这个散乱心还是来来去去的，偶尔能够静得下心来。这个细住的时候呢，这个心啊就比较宁静了啊。到了欲界定的时候呢，那你这个时候这个散乱心啊，我们可以做点阻碍，把它斩断掉了。到了欲界，到了味道地定呢，散乱心完全去掉了。那现在呢，我们秦律已经把四种心法再详细分开来说明，用九住心啊把这个层次把它分开来。这个欲界这个第一初住就分为两个住，细住也分为两个住，这个已经四个了。欲界定分为三个，三住，那这样就七个了。最后的这个味道地定呢，那就是第八住第九住，那就是四种经法当中的最后这个味道地定的范围。说这个把四种心法细分为九住心啊，六力以及四着意都是出自于瑜伽师地论这么的。这个六力啊，我们刚才说这个通过六力 来成就我们的这个九柱行啊，刚刚学过啊。这个四作意呢，四作意那就是第一初柱跟这个细柱，初柱两个这个初第一柱二柱的话呢，是必须是粒粒运转作意为，就是刚开始修行啊，你要把整个的这个内心把它这个放上去，所有把它精神提起来啊，这个是粒粒这个作意运转为。那刚开始修行，这个必须要把这个把心完全的力量都用上去啊，这是粒粒运转作意呢。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是运转，作意的时候就是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到了第四个呢，那就是这个无家用、无功用的这个运转了，啊，那这里总共啊，这个分为四种作意，啊，这个呢我们前面都讲了啊，这里只是随便提提的，告诉我们前面的这种说法，它依据是来自于哪部经论。而这里所说的有八段行对治五种过失，是来自于病中病论，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呢，这个八法对治五过失啊，这个八法呢，这里把它称为八段行，好，用这八种方法是断除五种过失的一种修行方法，就是八段行对治五种过失。那这个方法呢，是来自于病中辩论。那病中辩论怎么讲呢？一柱康能性，能成一切意，由灭无过失，勤修八段行。这个中辩论的句子这样讲啊，那这四句翻译出来什么意思呢？一柱康能性，一柱那就依于这个九柱行。这个康能性呢，这个九柱行的力量啊，它能够让我们呢达到啊心理警性啊。所以简单翻译的话，一柱康能性呢，就是说想要真的禅定啊，这个一定啊要灭除五种过失。这一柱康能性能成一切意，这个能成一切意啊，能够成就一切的功德利益。所以能成一切意，那这个能成一切的这个有利的这个意思啊，有一切利益呢，那就是这个智的禅定啊，由灭无过失，勤修八道行。我们想要得到禅定啊，想真的禅定呢，一定要灭除无种过失。想要灭除五种过失呢，那必须要勤修八种断恨才能开发。这个大这首句子大概的意思就这样啊，下面的详细来说明一下。说一柱康能性能成一切意，这里的一柱呢，就是指依于九柱行的修法的禅定。康能性呢，是得到禅定之后才可以能够随意修习正法，所以叫做这个一柱康能性。能成一切意啊，这个一切意呢，就是一切的功德利益。修这个九柱行得定之后，修九柱行得定之后呢，就能够得到一切神通智慧功德的所依，所以称为呢能成一切意。那前面两句懂的，后面两句更就容易懂了。有没有过失即八道行就容易懂了啊。说这个，但要证得九柱行之因呐，就要灭去五种过失而勤修八段行。那这个哪些无过失，哪些八段行呢？我们前面多讲过了，所以这里是总结一下，因为这个前面到后面啊，这个文字内容太多了，怕大家忘记掉了，所以呢，我后来就重新把它这个归纳一下啊。说五种过失，第一指的是还没有修禅定的之前，懈怠是过失。懈怠了都不可能得到禅定，所以因为不能加工用行，升起精进心呐，就不可能得到禅定。我们前面已经告诉我们， 这个心升起精进心有四种方法啊。我们这个如何让我们升起精进心，前面的内容都讲过了啊。好了，这个第一过失。第二过失呢，正在修禅定的时候忘词所缘，以及这个修行的上调方法，这是过失。所以因为啊，忘词所缘及方法，心思所远呢，就没有地方可安住，所以你不可能得到禅定。第三，正和禅定当中昏沉调觉是过失，因为沉调不能让人得到禅定，并且昏沉调觉呢是禅定最大障碍，所以这个是过失。第四，沉调升起来不知道不与对峙是过失，那你不知道怎么对峙啊，所以没有去对峙，不对峙呢就不能灭除昏沉调觉。这个作为第四种的过失。第五呢，已经断除了尘昏沉的调局，你还要加大功用以行思去对峙，这个是过失。行思啊，你就是还要把这个心上举或者下垂和行思。什么原因呢？是过失啊，因为既然已在住心不放往凡夫住的舍心当中，仅会引起散乱的作用，所以你要这个住在这个舒缓的这个状态里面啊，用舍心住在平等舍里面，这个才能把这个禅定养化啊，养出来。好了，这个是这个五种过失啊。下面呢，就是把八种对这五种过失方法，那就是上面所说的八种断行，是哪种八种断行呢？这里做了一个介绍。下面说。对这五种过失，现在呢重复再重复一下，对之现在的过失就要修精进、乐欲、信心、心安的四种断行。那第一个八法对之无过失，你看专门懈怠这个过失呢，我们就用了八法当中的四种法。第二呢，对之忘失所远呢，要修第五正念的断行。八法，你看，第一个是精进、乐于进行、清安，第这个四个了，第五个第五法就正念啊。对之成调要求第六正直的断行，正直第六。在定中，对于称昏沉这个不起对峙的时候，要求第七行思断行，这个八法当中第七是行思，一住定等时还着行思，要求第八舍心的断行。这个舍心第八法，这心一紧现在等持住心，如果不用离无过修八对之之法，枯坐而修，以为就是修行，古大德认为多是重于之因是不正确的。后面这段文字啊，大家回去好好看看，因为时间到了呢，我就读一遍就好了啊。实际上这下面都是总结了，过去我们说起来把意思分开很多，那这里把它总结一下，因为这个文字太长了。特别大家要记住哪些是这个四住心，哪四住心法、九住心、这个六力、八法对之无过失，这些名词名相啊，大家如果这个还有这个四种坐意位，这个都是这个修禅定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四种坐意位，你在哪种位置上，你是用什么这个力力运转的，还是这个平等舍的，或者是无价功用的，你这个都要搞清楚啊！你认清自己在什么位置上，你要用什么法去对峙，你要怎么修，这样的话才有针对性，你才能把禅定修出来。你如果对自己所站的位置在哪里都搞不清楚，你在乱修，你看你就在上去嘛，你看还露出问题。我们现在这个大家呢，就问题就出在这里，很笼统的学了一下哦，这个禅定方法怎么修怎么做，这个呼吸怎么弄，你这个很笼统的呀。我们现在这里呢，你看系统的修学就不一样，你是什么位置上，什么位置上会出现什么问题，出现什么问题是什么来对峙，对峙的方法一，对峙方法二，对峙方法三，因为每一个人的烦恼习气都不一样，所以针对方法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列举了有这么多的内容。好了，我们时间到了，下课。